在探索了文化重要性的圣经基础，以及确立两种对立文化理想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因素，上帝在圣经开篇几章里认可文化的多样性。创世纪前面几章主要叙述的是少数几个个体的人，所以在圣经的这部分没有例子表明反映出文化多样性群体的例子。即使如此，上帝仍然通过他在人类历史初期向个人启示他旨意的方式，在创世纪前几章就为文化的多样性铺垫了舞台。人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描述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但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要来看文化多样性是怎样通过特殊启示以及我们通常称为的普遍启示发展起来的。特殊启示是一种说法，神学家传统上用来表明上帝向拣选的一些人通过异梦、异象、先知、圣经和其他类似方法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例如在创世纪前几章，上帝通过说话向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以及挪亚显明他自己。另一方面，普遍启示指的是上帝在所有创造中，在人身上、人的个性、身体和属灵能力和其他特质，以及在环境中、在外在可观察的世界上彰显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我们再比如诗篇十九篇和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里看到这一点，上帝使用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帮助我们明白他是怎样在他的百姓当中为文化的多样性铺设舞台。我们在上帝中心的百姓会以不同方式来遵行同样的特殊启示这件事上看到这一点，即便是同样时段，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面对着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领受了文化使命这特殊启示，但是亚当和夏娃有不同的才能、个性、身体能力和其他事情，他们也要面对不同的个人处境。亚当和夏娃之间的这些多样性无论到什么程度，他们都要把文化使命这特殊启示以不同方式在同一时间里应用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另外，人经常在时间过程之内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同样的特殊启示，这是因为牵涉的人和环境有不断的发展变化。只举一个例子，当上帝一开始赐下文化使命的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但是在亚当和夏娃背逆上帝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处境就发生了改变，结果就是他们遵行文化使命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事实上，创世纪三章的特殊启示表明，随着时间和人类向前发展，痛苦和虚空要让实现文化使命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上帝在时间之内在特殊启示方面一点又加上一点，同样的多样性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点新的特殊启示都修正了之前特殊启示提出的要求。所以每次上帝赐下新的特殊启示，他忠心的百姓就要改变他们那时和在一段时间之内服侍他的方式。从一开始，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就让始祖以各种多样的方式服侍上帝。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后面要看到的那样，这一开始的多样性为贯穿圣经历史，甚至直到今天向上帝忠心的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打下了基础。
The cultural mandate in Genesis requires us to be fruitful,
创世纪中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这地，这就要产生出文化方面的多样性。人可能会问，这真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吗？上帝真的打算要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吗？我想说，圣经的教导是的，绝对是这样的。这是上帝要求我们开始做工的一种表现。他在一种环境中创造了我们，这种环境充满了他愿意有多样性的愿望。这世界上不仅有旱地，也有海洋，不仅有日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星星，不仅有飞鸟，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不仅仅有一种人，人还分男女， 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按这种方式创造的形象扩展到他所造的一切时，肯定我们也应当反映出这种多样性。这就要在不同的文化习惯和事情上表现出来。我们要说的还有，上帝呼召我们用他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要遇见比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这样的事情。你不大可能在赤道地方建一座冰屋，草棚在阿拉斯加也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遍满全地管理全地时，很自然就会有这种多样性。我们看到启示录也反映出这种多样性。启示录说，在被救赎的群体当中，有来自各民各族各方的人，这并没有偏离上帝一开始的计划，实际上是应验了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就颁布的命令。
我认为上帝在这世界上动工，其中部分的美妙之处，就是他不仅在一种文化，而且也在许多文化当中，通过许多文化动工。福音的宣告是对万民传讲的，就是说，是对所有民族的人，世界上所有的群体传讲。当你看到启示录结束的部分，圣经讲到地上的君王要把他们的荣耀带进上帝的国度，所有这些不同文化的宝藏，以及我们看到在世上不同文化表现出来的独特力量和恩赐，这些都是上帝以救赎的方式使用的事，都是他为人类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跨文化的关系，好使我们能受益于上帝透过世上不同文化动工而带来的完全丰富。